让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，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三节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十三节，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来念，我念一节，大家念一节。罗马书第十章第九节到第十三节，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经上说，凡信他的人必不至于羞愧。十三节，我们一起来念：因为凡求告主名的，就必得救。愿神祝福听他话语的人。这时候，把时间交给牧师。
各位主内弟兄姐妹们平安，今天就和大家分享我信耶稣这个题目。我们每一次来礼拜的时候，在宣认我们信仰使徒信经的时候，都会有一句话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讲我信耶稣，或者当我们对人家说信耶稣，我们也劝人家要信耶稣的时候，到底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基督徒真的都信了耶稣吗？不见得。也许有人会说，我做礼拜几十年，难道还没有信耶稣吗？有可能。我洗礼很多年，难道还不是信耶稣吗？有可能还没有信。我上教堂，我奉献，不就是信耶稣吗？不见得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做信仰宣认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当我们说信耶稣，我们也劝人家信耶稣的时候，信耶稣是什么意思呢？有三方面。第一，信耶稣就是信服耶稣，信服耶稣的教训，愿意照耶稣的话去做，也愿意照耶稣的话不去做不应该做的事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信耶稣不是说熟读几篇圣经，或者有没有参加礼拜，信耶稣乃是在生活中乐意遵循耶稣的教训，信服耶稣的教导，这才是真正信耶稣的明证。信耶稣就是信服耶稣。好多年前我在Step One做牧师的时候，有一次礼拜完了，有一个姐妹走到我面前对我说，牧师，我要疯了，我要给我的家婆弄疯了。我问他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，他说我家婆每天说我有这个病我有那个病啊，自己有这个病有那个病，要我带他去看医生。可是我带他去看了医生，他又不吃医生的药，最多吃两次，然后他不吃了。他说这个医生的药吃了呢对我有害。他自己的女婿是专科医生，给他看了，他也不吃女婿专科医生的药。他说这个药吃了有害。他说牧师，我不是要疯了吗？每天说自己有病，又要吵着我看他带他看医生，可是看了医生他又不要吃药。我听了这个姐妹这么讲，我知道他的家婆问题是出在哪里。 原来这个老人家七十岁左右的老人家，他的丈夫，他们两夫妻蛮恩爱的，晚上常常会看到两夫妻坐在门口那边在聊天，看月亮看星星的。可是这个老伴啊，在三个月前伤风感冒，就看医生，也拿了那个咳嗽水喝。可是没有想到这个咳嗽水对他的身体是敏感，敏感到什么呢？这个咳嗽水竟然引发了他前夫的心脏病。他不知道自己有心脏病，但是这个咳嗽水喝了之后竟然引发心脏病爆发。在完全这个老人家，这个做妻子的，这个做家婆的，在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之下，这个几十年的老伴就这么样一句话没有讲就离开了。我常常说，家里如果突然间发生一些意外不幸的事，我们要关怀的其实就是那个所谓身边人呐、啊，这些等呐、啊，就是另外一半呐、啊，或者父母亲呐、啊。我记得，两三个月前在文丁也有一个会友，也有一个女士，她的这个儿子自杀了。当然，那个儿子是个很坏蛋的儿子啦，自杀对他家人来讲还是个解放啊。但是怎么样，在没有心理准备之下，我那个时候交代文丁教会的传道说，你过后要多关心这个做妈妈的，虽然怎么样是不孝子，妈妈心里面还是伤心，这个自杀的人过去是过去的，但是没关心他的话，他就很容易生病啊。我在前几天就接到电话，他就出现一些状况。什么状况呢？就是精神状况。那同样的，这个姐妹也是这么样，老伴忽然间在没有心理准备之下离开了。那么我相信那三个月的时间，他生活睡觉并不是很好，结果我们就出现了所谓类似精神病，好像这种精神病。因为精神病的人有一种现象啊，他常常想自己有病，但是你带他去看医生，他却没有病。可是他会告诉你他很辛苦啊，呼吸困难啊，心跳很快啊，甚至心跳停止啊，全身都是痛啊，不能够控制自己的这些大小便这些等等啊。你带他去看医生，没有病，但是他这些痛苦是事实的。我跟大家讲，就是大家了解这一点，因为有些人不懂的，多看几次医生没有病就开始骂那个人啊。其实他不辛苦，他辛苦是真的，但是他要处理的是什么呢？是这方面的。因为他可能在焦虑在紧张生活当中过了一段时间，结果他就出现了这种精神状况。所以我知道这个情况，我就对那个姐妹说，明天我去看你的家婆。好了，我第二天我去看这个家婆啊，看这家婆的时候，当然他就告诉我，哎呦牧师啊，我怎么样辛苦啊，我去看那个医生啊，那个医生给我吃的药我更辛苦啊，那个药是害我的啊啊，他讲很多啊。我就当然就点头啊，点头好了之后，等他讲完了，我就问这个做家婆的，我说你不相信医生，你相信牧师吗？相信啊，他说我相信牧师。那我就问他，你相信牧师？那么我问你，牧师会害你吗？啊，他用福建话，他是福建人，他说不会，牧师是上帝的仆人啊，牧师是上帝的仆人。我说很好很好，你相信牧师，你也知道牧师不会害你，我现在带你去看一个医生啊。他相信牧师嘛，牧师也不会害他嘛，我就带他看一个医生。然后回来了，我告诉他，你要吃药啊，牧师告诉你要吃的哈，你相信牧师，牧师也不会害你，你要吃药啊。他说好，我会吃药。那么在以后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，我每天一定骑着电单车到他的家门口，只是问他一句话，我说某某人有吃了没啊，我就问他，某某人你药吃了没有？对吧？加料加料加料加料啊！我就是我怕他不吃药。不到两个礼拜时间，他这个病啊就离开他了。他这个病，他的精神状况就恢复正常了。其实我带他看了医生，不过是个普通的医生， 给他多吃一点让他不会胡思乱想的药，那就平常那些不会给人家不会胡思乱想的药就是了。那我告诉大家这件事情，就是说这个做家婆的过去他不信医生，所以不论他怎么看都没办法，现在他相信牧师不会害他，结果他就好了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一个人看医生，如果他不信服医生，不按照医生所说的去做，比如说要按时吃药啊，要按量吃药啊，那么我告诉你，不论那个医生的医术多么高明，对那个生病的人来讲都是没有意义也是没有价值的。同样的，我们说我信耶稣，我们说信耶稣，可是如果我们没有信服耶稣的教训，我们不遵从耶稣的教训，也是同样没有功效的啊。耶稣怎么说？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，不能都进天国，唯独遵行我天父上帝旨意的人才能进去。所以可见信耶稣就是要信服耶稣的真理，耶稣的教导啊。耶稣常常劝勉跟随他的人说什么？从此不要再犯罪了。这个要求就是耶稣对信他的人所做的要求，那也就是信耶稣的人他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所应该产生的改变，不然就不是信耶稣。因为真正的信，信服真理，顺服真理，然后有悔改的心，然后我们就看到一个人他的改变了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一个人是不是真的相信耶稣，我们会从他信主之后他改变多少我们看得出的。耶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耶稣为我们预备救恩，但是耶稣不能够代替我们悔改呀。悔改是我们的责任，所以我们必须对我们的行为负责。这就好像我们看医生，医生不能够代替我们吃药，就算医生的医术多么高明，药到病除，可是如果我们不吃药不服药也没有办法啊，甚至病情加重啊。信耶稣如果没有信服也不实践耶稣基督的教训，这种信是百姓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什么叫做信耶稣？我们要记得信服耶稣。有一个传道人，他在传道的时候遇见一个卖肥皂的人，那个卖肥皂的人对他讲，你不要再传道了，你看你传的福音一点用处都没有，罪恶还是那么多，罪人到处都是。好，那个传道人就跟那个卖肥皂的人讲话，讲话讲话的时候有两个小孩子出现，衣服肮脏，身体肮脏。那个时候传道人就对那个卖肥皂的人说，我看你不必卖肥皂了，因为你卖的肥皂还是那么没有用处啊，你看他的衣服他的身体还是肮脏的啊。那个传道人说，牧师，那个卖肥皂的人说，牧师，那不能够怪我啊，人如果没有用肥皂当然会肮脏，当然会污秽啊，肥皂要切实的使用才有功效啊。牧师回答说，你讲得很对，福音也是一样，人要切实的接受救恩才会有果效，人如果不接受，人还是在罪中，还是仍然行罪恶之事嘛。我们上个礼拜我们一一得意，有好多位弟兄姐妹们他们去谈道回来的做报告，报告当中有几个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当他们跟人家谈到的时候，有一些人反映说他觉得，他说许多基督徒有问题，甚至有一个说一个基督徒他跟人家讲他是基督徒，但是他每个礼拜都上云顶啊，所以到底这是怎么一回事啊。那我想其实从牧师所讲的知道，许多这些人他们讲信耶稣，他们并没有信服耶稣啊，他们讲信耶稣，他们并没有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啊。所以这一种信是真的信吗？这种信是百姓 是没有意义的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参加礼拜祷告读圣经，或者说哦，我认识许多的传道人，我们还需要什么切实的去实践耶稣基督的教训，否则这种信是没有功用的。主帮助我们，什么叫做信耶稣？信服耶稣，实践耶稣的教训。第二，信耶稣是什么呢？信托耶稣，这个信就是交托，这个信就是信靠。信耶稣就是将你整个人生信托耶稣，相信而且向耶稣祷告，求耶稣的引导，求耶稣的安排。因为你有这样的一个信、信靠和交托，结果呢，你的生活有活力，有朝气，你有盼望。什么叫做信耶稣？我们是深深的相信耶稣是自己可以托付的对象。好像一个女的，当她决定接受那个男的要嫁给她，她就是相信这个男的是一个能够委托终身的对象。我们信耶稣就是我们相信这个耶稣是我可以信靠，是我可以信托的，愿意将自己和自己的一切交托给这个耶稣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因为一个信耶稣的人和不信耶稣的人，在人生际遇上，我们同样会有工作的困难，会有生活的压力，我们也会面对挫折，我们同样会有生老病死这些困扰。阿们。我们没有说信耶稣的工作不会遇到困难，生活没有压力，牧师不能够这么跟你们讲，因为违背圣经的教导。我们和不信耶稣的人会同样面对一些问题，但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可以将他的困扰、将他的问题、将他的重担借助祷告交托给耶稣，并且从主那边获得安慰、鼓励，还有面对现实的勇气，还有征服环境的毅力，这是非常重要。所以我们信耶稣，我们信托耶稣，信托耶稣，我们将自己的前途、婚姻、事业、家用这一切的忧虑都交托给耶稣基督，我们的内心才会有平安。为什么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经历患难痛苦，他们心中有平安呢？就是因为他们交托耶稣嘛，信耶稣，信靠，信托耶稣。所以保罗不是做这么一个见证，他也受苦难啊，可是他不觉得有什么羞耻，因为他说我知道所信的是谁，也深信他能保守我所信托他的直到那日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信耶稣，信托耶稣。所以圣经里面说，我们不需要挂虑的，我们应当一无挂虑，我们只要凡事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所要的告诉耶稣。当你愿意这么做的时候，有这种信靠、有这种信托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到主耶稣所赐给你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你的心里。有一首诗歌，三四十年前是很青少年人都会唱的，那就是 I don't know about tomorrow。 你看这首诗歌多么有意义，他在副歌的时候有一段话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叫做 many things about tomorrow， 哈，有许多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不能识透，是明天的事情、未来的事情，我现在我不懂，那么怎么办？怎么办？有些人，他们就去看风水了，看八字了。看命呢，看相呢，问呢。我们基督徒却不是怎么样。有一个福州人， 他买了一辆汽车，他要选号码。好，最后他选了号码。我所知道人家选这个号码的时候常常蛮看重三啊八啊，对不对啊？三叫做生嘛，生生不息嘛，八那不必讲了，大家都更清楚了。可是这个福州人他买的号码前面有一个五，后面也有一个五，我就在奇怪为什么不是三不是八，前面一个五后面一个五，他是四个号码，中间两个不是五，他前面有个五后面有个五，我就问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听到他讲才知道，原来一二三是五啊，五在福州话的发音是有的意思，有没有有的这个意思，所以他说前面有一个五，后面一个五，福州话来讲就是说前面也有，后面也有了。可是我听了我就有点纳闷了，因为一二三是五啊，五在华文就是五在华语是什么？没有啊，所以我说那是前面没有，后面也没有啊，对不对呀？所以我告诉大家，今天有许多人，因为面对着一些不肯定，一些unknown未知数，所以会莫名其妙的找了一些东西，做一种的依靠啦，做一种的肯定啦，做一种好像以为是一种帮助啦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不是这么样。我们认识这个耶稣，相信这个耶稣，我们也相信他爱我，他以他永远的爱爱我。所以保罗说什么？不论是什么事情，患难、愁苦、忧虑、刀剑、逼迫、饥饿、高处的事、低处的事、现在的事、将来的事，不论是什么事情，都不能够叫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，与上帝的爱隔绝。这个爱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的。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相信，所以他遇到各种事情的时候他仍然有这样的一种积极的，因为他信靠，他信托这位耶稣基督。所以诗歌也是怎么样告诉我们，虽然有很多事情我们不明白不知道，当我知是一张光明天啊 But I know who hold the future who hold tomorrow， 老师我一声夜深之就牵我手 And I know who hold my hand， 多么美的一首诗歌。我们唯有这样的相信，我们就能够在不同的环境当中我们平安，因为我们相信这位主，我们也信托这位主。什么叫做信耶稣呢？信服耶稣。什么叫做信耶稣呢？信托耶稣。第三，信耶稣就是信任耶稣，信任耶稣所说的话，信任耶稣所做的每一件事。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一样，在成长过程当中都有顺境和逆境，但是因为我们信任耶稣所说的话的真实性和耶稣所做的事的价值性，所以我们能够肯定困难与挫折的积极价值，我们也就能够平安，我们也就能够没有埋怨，没有后悔地持守信仰，我们心里面有真正的平安。我常常说，为什么受基督教影响的西方国家，他们的进展，他们建国几百年，但是他们的进展却那么样神速？为什么东方许多国家五千年文化，但是却很落后呢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吗？从历史角度来看，因为西方国家受了基督教的影响，所以他们有基督教的价值观，他们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他们仍然相信这个上帝爱他，上帝爱我，遇到这个困难，遇到这个挫折，是要让我得到更多的祝福，是要让我有更多的学习。所以他们遇到一次挫折，遇到一次困难，遇到一次失败，他们去思想，去检讨，去反省，然后他们从失败当中站起来，从不知道当中去学习，结果他们就不断的进步了。可是东方亚洲虽然有许多所谓五千年的文化， 但是他们却有一种的价值观，那个价值观是什么呢？他们遇到困难遇到失败的时候，常常不是在检讨反省自己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，而常常说，哎，我命不好，哦，风水不好，哦，八字不好，没有遇到财神，运气不好，或者说什么给人家下供头。结果你看他常常把自己的失败归咎给不知道的第三者或者第二者，你说他怎么样会从失败当中学习呢？爱迪生发明大王，有一次他的实验室发生了一场大火，把他的研究把他的心得那些记录那些写的笔记全部都烧完了，哇，这个真的是心痛的不得了啊。可是当人家问他的时候，你不是相信上帝吗？这一场大火把你所有的研究把你的心得都烧光了，那么你怎么办啊？他说感谢上帝，他会让我有更新的发现，有更新的研究。他完全不认为那些烧去的是一个损失。同样的，当他在发明这个电灯，这个电灯里面一个叫金属瓶叫做钨，经得起烧不会，他一直是做一个很多个试验，可是那很多个试验那些金属瓶一下子一热就烧了，所以灯一直不会亮。最后他终于发现了，但是他是研究了应该是千多次吧，那人家就说你围了一个电灯里面的一个原料，你做了试验千多次，你不觉得浪费吗？他说怎么说，至少我知道那一千多次是不能够用的，他并没有觉得浪费啊，至少我知道了那一千多个试验是不适合的。弟兄姐妹们，这就是基督徒，我们相信神爱我们，我们经历，但是我们对我们的经历我们有不同的诠释，因为我们相信我们信任耶稣所说的话和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。所以二十世纪有一个奇女子名叫做海伦·凯勒，她眼睛看不见，她耳朵听不到，她嘴巴也不能够说话，可是她能够得到文学博士、哲学博士、神学博士等学位，而且她还得到诺贝尔和平奖。一个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嘴巴不能够说话的人拿到诺贝尔和平奖，他怎么拿到？谁帮助他？在他的自传里面他写了一段话，我为我的残障感谢上帝，因为透过残障我找到自己，找到了我的工作和找到上帝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各位弟兄姐妹们，我们信耶稣就是信任耶稣，我们所遇到的事情都有主的美，因为万事都互相效力，我们相信主爱我们。我记得有一次有一个信徒，他家里有丧事，所以就有两三个晚上的守丧，就是礼拜。那最后一天的时候，从下午到晚上不断的下了雨又停，下了雨又停，又在下雨。所以当我到他家的时候，那个信徒他就跟我讲，哎呦牧师啊，今天下雨哦，不晓得有没有来呀、啊、有没有人来呀、啊、哎呦今天下雨哦，我很烦恼哦。他不是讲一次哦，那走走走走两下又到我身边又讲这样的话，走走走走走两下又到我身边，到最后他坐在我旁边了，我就跟他讲，我说某某人，你为什么这么多忧虑烦恼，下雨你就感谢上帝嘛。上帝的安排都是美好的，是下雨会有一点不便，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应该有一些圣经的价值观。在圣经里面雨水是什么意思的吗？雨水是上帝祝福的记号。所以有一首诗歌，就有一首诗歌讲什么，赐福如雨下，上帝所赐的福好像雨水样子。我怎么讲，就是因为我常常觉得基督徒如果有时候家里有什么活动的时候，最好没有下雨啊，没有下雨就会很大声讲感谢上帝啊，有下雨的时候这句话好像讲不出来样子，你还是可以讲感谢上帝啊。你既然祷告了，你可以求啊，好像我星期一搬家我也祷告啊，主啊试下好天气啊，但是就是下雨了会有一些不便，我们仍然还是相信我们这位主啊， 因为我们要信任他嘛，他的安排都是美好的嘛。在好多年前，比较好多年，古代中国有一个很有学问的宰相，名叫做刘墉。这个宰相，他有一天，他一个朋友，好朋友做寿，所以就邀请他。后来他出门，可是没有想到那天晚上下大雨，结果呢，他也身体也被雨水淋到了。到了那个朋友家的时候呢，惨了，雨水还在下，他还发现到他有一件事情没有做，就是他忘记带贺礼，那怎么办啊？好了，他就对他的朋友说，我真的是失礼了，我没有带这个贺礼来，你做大寿。可是这个朋友他知道这个宰相是很有学问的，他说，你为我写一首诗，祝寿词，就是礼物了哈。这个朋友抓住他，好了，这个宰相那个时候呢，他就拿起他的毛笔，就在他朋友的那个墙壁那边写了几个字。他遇着大雨嘛，你知道他那个几个字怎么写吗？莫奈何，莫奈何，因为他遇到大雨，这么不方便，又忘记带礼物嘛，他真的觉得，哎呀，真的不能够做什么，所以他说莫奈何。莫奈何，奈何今日遇滂沱，滂沱就是大雨的意思嘛。哎呀，没有想到今天遇到大雨。然后你看最后一句话，很美的话，寿比滂沱数更多。他的朋友在做寿嘛，他最后一句话就是说，我祝你的年岁比大雨的雨水还多，大雨的雨点还多。你说这不是美？很美的一句祝寿词吗？莫奈何，莫奈何，奈何今日遇滂沱，寿比滂沱数更多。哎呀，古代的人呐、啊，面对大雨、水多不便的时候，都有这种的胸怀。更何况今天我们基督徒，不论环境怎么样，我们祷告主了。我们相信主的安排，相信主的带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一个信任耶稣基督安排，一个信任主耶稣基督引导的信徒，他不但能够胜过一切的忧虑，他也能够叫忧虑，将忧虑化为什么？化为成功的机会。分别就在这边。有一首诗歌说什么？凭主意志行，凭着主的旨意，那就是说我们信靠，我们顺服主。各位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在读宣认我们的信仰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，我们的信是真的信吗？我们的信是信服耶稣，信耶稣是信服耶稣，信耶稣是信托耶稣，信耶稣是信任耶稣。有一天有一个人问一个基督徒，进来你的属灵生命进展怎么样啊？啊，如果有人问你属灵生命进展怎么样，你怎么回答？我每天读圣经啊，我祷告几次啊，我一个礼拜做礼拜几次，是这样回答吗？表示说你的属灵生命很进展。可是这个基督徒，当那个人问他的时候，他怎么回答？他说很好，很好。那个人奇怪，怎么好啊？怎么好法？那个基督徒说，肚子饿了就吃饭，累了就睡觉。这个人听了就很奇怪，就问他，一般人都是这么样的啊，饿了就吃饭，困了就睡觉，跟你没有两样吧？怎么说你的属灵生命进展很好啊？那个基督徒说，当然不一样，一般人吃饭的时候总是不肯好好的吃，因为他们心中有一大堆的忧虑愁烦。睡觉的时候总是不能好好的睡，因为心中有一大堆的愤恨不平。我就不一样啊，吃好好的吃，睡好好的睡。弟兄姐妹们，你的吃饭睡觉怎么样啊？这个故事很简单，但是其实却告诉我们，我们的信仰是很实际的一件事情。人 能够从你吃睡不忧愁不怀恨追求长进来看出你信仰的深跟浅。如果你说信耶稣整天都想不开看不开整天好像背着重担啊，你是信耶稣但是你根本都没有信托信任耶稣。好，我们读的圣经很美的一句话，刚才我们姐妹带领读，我们读的，你若口里信耶稣基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，因为人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必得救。啊，我们这句话很重要，是一句应许的话，我们抓住这句话。但是这句话是对谁讲的呢？我讲这句话，我们对一个要死的人，一个病重的人，一个眼睛要闭起来的人，他又在怀疑，又有一点担心，我有没有永生呢？我会不会得救啊？那我们就告诉他，圣经里面说，你若口里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信上帝叫他从死里面复活，就被得救。因为人口里承认，心里相信，就被得救。我们就告诉他，哇，他听了这样一句圣经的话，他就含笑的离开这个世界了。可是不是对我们呐，对我们来讲，口里面承认耶稣为主，心里面信耶稣基督叫他从死里面复活，不过是一个信仰的开端，不过是个开始啊，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光景，眼睛要闭起来那个光景啊。所以既然如此的话，我们要继续成长，我们信耶稣，我们要学习信服耶稣，在生活上实践耶稣基督的教导。我们信耶稣，我们要学习信托耶稣，信靠，把所有的事交托给这个耶稣。我们讲我们信耶稣，我们要信任耶稣，他带领，遇到的每一样事情都有他的美意，也都有他的祝福，就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明白我们真正的信耶稣。我们做个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，是你先爱我们，你拣选我们。当我们今天晚上继续在这里，我们敬拜主，愿你的话向我们发出亮光。主啊，我们相信你，但是我们信心不足，求主加添我们的信心，我们学习在生活上活出我们的信心来，因为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。我们要信服你的教训，实践你的教训，我们要信靠，我们要交托，我们也要信任你，让我们不受任何的诱惑，我们偏离主你自己的道，我们深深的仰望主，依靠主。父神啊，帮助我们，加添我们的信心，让我们因为信服、信托、信任，我们看到主你更大的祝福，重重的祝福临到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工作、我们的家庭、我们的儿女。主啊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